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号星期六，而是国际新闻。香港南华早报回应了对他们一名记者下落的关注，说该记者正是休事假。记者陈敏利的朋友向日本新闻媒体共同社表达了对他人身状况的担忧，说这位记者在前往北京报道香山论坛之后一直无法联系到他。这场为期三日的国际安全论坛在10月31号结束。南华早报在星期五发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陈敏利的家人通知他们他在北京，但需要时间处理私人的事务。声明说，该记者的家人已经确认他安全，但要求尊重他的私隐。声明当中写说，他们将会继续与陈敏利的家人沟通，并且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支持。南华早报也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记者的安全至关重要。陈敏利是这一家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的得奖的记者，他报道中国的国防和外交。他的最后一篇报道是关于中国对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反应，在11月1号发表。陈敏利的朋友对共同社说，他们担心这位记者可能会受到当局的调查。根据卫报的报道，陈敏利在南华早报的同事亦都向编辑部询问了他的下落。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对美国之音说，没有关于这个具体事件的资讯。国际新闻自由监管机构星期五对陈敏利的事件是表达关注。美国众议院开除了一名的众议员，这位只是众议院史上的第六次，人数足够多的共和党众议员加入了少数党民主党众议员的行列，在星期五上午表决罢免了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新科众议员乔治·桑托斯。众议院措手委员会最近公布一份的报告，发现了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桑托斯违反了法律。联邦调查人员已经指控桑托斯犯有欺诈、洗钱、窃取竞选捐助者的身份、伪造竞选财务报告等等的罪行。桑托斯对他所面临的全部23项的联邦控罪都辩称无罪。桑托斯以编造方式夸耀自己的教育的背景、职业经历和家庭背景被揭露之后备受审视和嘲讽。众议院议长默克·约翰逊敲下议长锤，正式宣布开除桑托斯。共有311名的众议院投票支持将他驱逐，所有投票反对罢免他的114票的众议员都是共和党，两名民主党众议员的投票纪录是出席，亦就是弃权。在这次历史性的表决之后，众议院会场是传来了零星的掌声。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德埃斯·波西支持开除桑托斯，他在离开议事厅的时候说，本来不应该走到这一步，乔治·桑托斯本来应该自己承担责任，他本来应该是辞职。当局表示，一名持巴勒斯坦旗帜的抗议者在星期五在以色列驻亚特兰大领事馆外自焚。警察局局长达林·席尔·鲍姆在记者会上面说，这个人伤势危急，当局没有披露这名抗议者的身份，一名试图干预的保安亦都是受了伤。警察局长说，他们相信这座建筑仍然是安全，他们不认为这里有任何的威胁，他们相信这个是一种的极端抗议行为。警方说，这名的抗议者在下午12点15分左右抵达这栋办公大楼，并且是使用了汽油。这栋大楼内有以色列领事馆和几家的公司。驻美国东南部地区的以色列总领事苏坦达顿对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说，他们悲痛地得知办公大楼入口的自焚事件，说看到以这样可怕的方式来到表达对以色列的仇恨和挑唆是令人悲哀的，生命的神圣是他们的最高的价值观。在延长了持续一星期的休战的谈判破裂之后，以色列星期五恢复了在加沙的军事攻势。以色列已经对联合国表示，不会为他们在巴勒斯坦领土的驻地的人道主义协调员续签签证，这个实际上是将他驱逐出境。此事发生之际，以色列与联合国的关系正是因为加沙战争而变得紧张。美国之音提到的一封日期是11月12号的信件当中，以色列外交部负责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事务的办公室副主任亚米尔·韦斯布罗德表达了以色列政府对联合国官员林恩·克斯廷斯的不满。信中写话，他们遗憾地通知你，克斯廷斯女士已经失去了以色列当局的信任和信心，不再能够有效履行与以色列相关官员的职责。 他说12月20号签证到期后，以色列将不会续签他的签证。韦斯布罗德说，克斯廷斯在哈马斯10月7号向以色列发动恐怖攻击的责任一事上持续沉默。他说，鉴于克斯廷斯女士一贯不负责任地批评以色列的议员，这种沉默只会是更加令人震惊，而且极具冒犯性。在攻击事件发生三日后，克斯廷斯发表声明说，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在10月7号渗透以色列，杀害并且俘虏了几百名以色列平民和以色列的军队的成员，同时向以色列狂发射是几千枚的火箭。声明当中说，被俘的平民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并且得到人道和有尊严的对待。克斯廷斯多次呼吁加大对加沙的援助。一名乌克兰消息人士在星期五对路透社说，乌克兰的国内间谍机构在西伯利亚深处的一条俄罗斯铁路线上引爆了炸药，这是本星期该地区军事补给路线受到的第二次袭击。这些事件似乎表明基辅已经准备好，并且有能力在俄罗斯境内深处进行破坏袭击，并且在远离乌克兰战争的前线的地方干扰俄罗斯的后勤。乌克兰发动的侵乌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年。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爆炸物是在一列的货运列车穿过西伯利亚布里亚特地区的切尔托夫桥的时候引爆，该地区与蒙古接壤，距离乌克兰几千公里。在一日之前，附近的隧道曾经遭到攻击。消息人士说，那次的袭击导致火车改道之后，这列火车一直是使用备用的铁路线。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在星期五宣布，中国已经正式接受驻北京大使，称赞此举是两个邻国之间关系发展的重要篇章。这项消息还未得到中国的证实，这个将会使到中国成为自从两年前该伊斯兰主义组织从美国支持的喀布尔政府手中夺回权力以来，第一个接待塔利班大使的国家。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正式承认塔利班领导的事实上的阿富汗政府。美国之音，我们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全票通过法案，撤销美国驻美国经贸办事处的豁免和特权。如果法案是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可以导致香港驻美三个经贸办是被迫关闭。香港政府发声明强烈谴责，认为相关的法案完全漠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的地位。连日以来都有建制派的政党和组织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抗议。有专家分析，相关的法案意味着美国不再承认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如果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可能引发连锁效应，令到香港在其他国际组织失去席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当地时间星期三，即是11月29号，以39票赞成、0票反对之下，修订并且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权的情况之下，取消对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特定的特权和豁免。该法案将会提交众议院继续审议，如果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可以取消美国法例下给予目前在华盛顿、纽约和三藩市三个香港驻美经贸办仅次于外交豁免的特权，并且在决定180日内关闭经贸办。而根据法案，即使美国行政当局认为香港经贸办可以继续运作，但是参众两院亦都可以推翻行政当局的决定。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四，即11月30号清晨发表声明，对相关法案予以强烈谴责，认为完全漠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下的地位，恶意污蔑实施香港国安法的正当和合法目的，诋毁香港特区政府正当依法保障人权和法治的事实，粗暴干预香港事务。聲明表示，香港政府一直按一國兩制原則同世界各地建立和維持經貿關係，根據國安法和當地法律在全球設立14個海外經貿辦，而美國在香港享有重大的經濟利益。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即所谓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破坏港美本应互惠互利的关系，最终会损害美国及其企业的利益。连日来有多个建制派政党和组织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抗议。亲中团体保卫香港运动星期五，即是12月1日下午，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抗议，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十多名成员拉起横额并且高叫口号，不满美国干涉香港事务。身兼行政会议召集人的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就表示，就算真的要关闭香港驻美国经贸办，他认为影响不大，甚至可以将属于香港政府自治物业的经贸办放租，并且将驻美国的公务员撤回香港，可以悭回很多钱。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全票通过可以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的法案，意味香港实施国安法超过三年以来，美国评估香港已经失去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的高度自治，不再承认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
现在来说就令到美国来讲的，不论是政界、商界、学界，不论民主党、共和党，都认为香港已经是背离了一国两制，已经是实际是搞回去，即是一国一制。例如他现在所讲的清一色的爱国者治港，其实是1918年1月列宁和托洛斯基所搞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那套，就完全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搬来香港。咁而基本法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噶嘛。咁美国政府见到你而家系喺香港系等于公然实行社会主义嘅制度和政策，咁就唔系一国两制啦，而系一国一制啦。
刘梦红认为相关法案将会对香港带来深远的影响，甚至引发国际关注，恐怕香港一国两制不再被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承认。
所以美国之所以取消那个香港特区驻美国的三个经贸代表处的特权呢，就意味着美国不再承认香港一国两制的地位，认为香港已经沦为一国一制的内地普通城市。咁呢一样嘢咧，我相信系会对即系五眼联盟又好、欧盟又好、日本啊、韩国又好啦，佢哋都带嚟一个即系领头嘅作用，就变咗令到香港嗰个一国两制咧，再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承认，令到香港作为一国两制嘅地位同优势咧就丧失。就變咗咧，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嘅地位，亦都係會歌河日下，呢個就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嘅遺址。
刘梦红估计，相关法案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获得全票通过，相信下一步很可能在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意味香港一国两制的地位在国际社会岌岌可危，可能引发连锁效应，令到香港在其他国际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WTO 和国际奥委会等失去席位。
因为香港之所以是成为 WTO 里面的单独关税区，咁啊享有呢个特权，同埋以中国香港嘅名义加入呢个国际奥委会啊，或者亚洲开发银行啊，或者系亚太呢个经合组织嗰、那个APEC 啊嗰啲呢个组织咧，呢啲由于系基于中英联合声明同埋基本法。对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呢一个规定而嚟噶嘛，咁所以你既然喺中方里边咧，几年嚟多次单方面咁样背信弃义，宣称中英联合声明咧已经过时失效，成为历史文件，咁你自己单方面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即系换言之咧，你自己就系去亲手毁咗。 香港一國兩制的地位。
刘梦熊又表示，香港的国际地位之所以江河日下，主要是受到近年凡事左三分的极左政治氛围影响。他认为港府以至建制派政党组织的强烈回应，只是会帮倒忙，和北京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带动经济发展背道而驰。
但是香港这些特区的政府的官员啊，或者建制派那些，就最近就一個咧，就係話有美國嘅國會議員提議咧，就要制裁香港49個官員啊、法官嗰啲。另外今一次即係美國宣布要即係呢個即係個國會外嗰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79-0話要取消香港駐美國嘅三個經貿代表處嘅特權。咁佢哋啲人咧去搞啲示威啊，去美國嗰個總領事館門口度咇咇喔喔啊，甚至有官員喺度辱罵美國係美國政府黑社會啊，即係呢啲咧就以前同中央啊集指住佢哋呢個希望改善中美關係嘅努力係即係背道而馳咯。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法案改变香港驻美经贸办目前享有的权利，他认为其实是呼应在香港营商的外资企业的忧虑，包括美国商会曾经向特首李家超提交一份相当详细的施政报告建议，要求李家超和香港政府长加解释到底港区国安法是什么一回事，但是得不到正面的回应。陈家洛形容一些建制派政治人物包括叶刘淑仪认为关闭香港驻美经贸办影响不大的言论是倒米，即是帮倒忙。他忧虑香港的国际联系将会同西方国家脱欧，转向同中东、俄罗斯、缅甸等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他认为未必是好事。陈家洛又表示，香港政府对事件的回应只是需要针对香港驻美经贸办扮演经济交流的角色，不需要有太多激烈而不必要的政治上的强烈措辞。不过近年香港公务员不断上国情班、国安班的培训之后，似乎失去了过往处事中立的态度，反而失去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法案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的特权，可以讲是一个姿态，展示美国对香港经济和政治前途失去信心。他忧虑香港继续失去全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信任和支持的话，可能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再次聚焦如何因应中国短影音社群媒体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所构成的信息的挑战。两党议员纷纷对于 TikTok 已经逐渐成为美国年轻人主要获取的资讯管道之一是表示担忧，并且说这个是一大的战略错误。议员呼吁警惕 TikTok 它的母公司直接跳动与北京当局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力。美国众议院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星期四晚间召开一场关于中共是如何试图塑造全球资讯空间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众议员在开场的陈述当中说，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征服西方人的头脑。他说在人的头脑当中的无烟战场上面，他们是完全没有常备军，这个使到反击变得是极其困难。加拉格尔说 TikTok 是完美的武器，在众目睽睽之下伪装是隐藏起来。
But in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TikTok is perhaps the largest malign influence operation ever conducted.
加拉格尔说 TikTok 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恶意影响力的行动。属于中国字节跳动子公司的 TikTok， 它的总部是位于美国洛杉矶和新加坡。 雖然他的執行長周受資多次是表示 TikTok 的業務由美國和新加坡的團隊是所主導，但這些的說法並未能夠安撫美國政界和學界對這款應用軟體的擔憂。TikTok 字節跳動和中國共產黨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一直是令到美國行政部門和國會對這個軟體感到是擔憂的主要原因。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加拉格爾眾議員說， TikTok 是中國共產黨的間諜的軟體。
The intent is clear in Chairman Xi Jinping's own words in a 2013 speech called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委員會的首席民主黨議員拉賈·克里希納莫提是對美國之音說，他亦都認為 TikTok 最大的問題是他的母公司與共產黨政府的連結。他說他認為這裡最大的問題是無論 TikTok 說什麼，只要字節跳動能夠獲取數據和控制 TikTok 的算法，再加上字節跳動是由中共控制，他們對此就存有疑慮。最近國會再次掀起一陣呼籲禁止 TikTok 的聲浪，原因是很多議員認為這款的中國公司出品的視頻分享應用的演算法可能助長了反以色列內容的傳播，影響著美國年輕一代對以哈戰爭的看法。他們指責北京可能是美國社會當中反猶太資訊泛濫的幕後推手。加拉格爾說，允許中共控制的實體成為主導的媒體平台，在美國佔主導地位的新聞平台，在他看來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加拉格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進一步解釋說，透過控制算法，他們是可以影響美國人看到的新聞，並且以某種方式調整演算，令到某些內容獲得更多關注，和降低其他內容的受關注的程度，在他們的系統當中建立一套的講法。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里奇托里斯呼应了加拉格尔的讲法。他说 TikTok 不单止是一个社群的媒体平台，它是美国的下一代社会当中思想最容易被影响的一代人的主要的新闻资讯来源，他们将塑造社会当中的这些思想最容易被影响的头脑的主要新闻来源，是交到我们的外国竞争对手的手中。他認為是一個巨大的戰略錯誤，這個是一個國家的自我破壞的行為。托里斯是在聽證會之後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這個以分享短影音的社群媒體平台自從2017年上線以來廣受全球年輕人喜愛，直至2023年 TikTok 用戶數是達到 16.7 億，每月活躍的用戶數是高達11億人，單單在美國就擁有超過 1.5 億名的用戶，是最受歡迎和影響力最強大的軟體之一，甚至有三分之一的美國成年用戶將 TikTok 作為主要獲取新聞和資訊的主要管道。來自維吉尼亞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羅伯·韋特曼是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 TikTok 鎖定美國社會，來到影響訊息。他說他認為 TikTok 特別是希望在這裡獲得影響力，他認為他們是透過是不同的方式發布資訊來到創造對自己的同情，他認為他們想塑造資訊空間。他說資訊戰場是的，他們的影響力非常惡劣，試圖以同情中國的方式影響美國的輿論，推動他們的目的，這個有非常之大的問題。議員對於 TikTok 上是頻繁地出現的欺騙的手段感到擔憂，呼籲重視這些不實的訊息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在聽證會上，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克里希納莫提播放了一則在中文的社媒平台上傳播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用中文發表演講的視頻，以此來到顯示新社交媒體技術對國家安全可能構成的威脅，以及這類的技術會怎樣被威權政府用於資訊戰和認知戰，散播假的消息。克里希納莫提說，這個就是我們面臨的挑戰，一個精通技術的中共意圖扭曲敘事來到削弱美國，並且戰略競爭當中脫穎而出。如果我們轉頭不理，我們就有將是公共話語的控制是讓給中共的風險，所以他們是必須要堅定正視事實，抵制不良影響操作。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克爾·麥考爾星期四發表了書面的聲明，同樣對 TikTok 在技術使用方面誤導民眾感到擔憂。來自德州的麥考爾在聲明當中說，他譴責中共鎖定美國和其他國家日益增強的網路的欺騙行為，中共已經明確表示將使用一切的策略來到傳播他們的惡意企圖， TikTok 唔单止系对民主制度嘅威胁，佢呼吁拜登政府必须对北京嘅操纵手段系保持警惕，唔能够容忍呢一种咄咄逼人嘅行为。出席作证嘅哈德逊研究所中外中心主任、前国务院中国问题首席顾问余茂春喺听证会上边指出，美中之间嘅系政治制度嘅差异，必须以立法措施从根本解决问题。
I think right now, the biggest problem is that we treat China subconsciously as if it's just another competitor in economic trade and even military sense.
余茂春话：佢认为而家最大嘅问题系佢哋潜意识里边将中国当成为只系经济、贸易甚至系军事意义上嘅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我哋喺政治议题同埋制度上存在根本嘅分歧。佢话佢建议国会制定法律，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中国政府系反市场噶、反商业噶。咁样中国嘅每一个企业，包括 TikTok 愿意同美国做生意嘅企业。他们必须让他们是承担举证的责任，证明中国政府不会干涉他们在美国的运作。如果他们发现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他们自己所说的会做的，这样我们就会将他们踢出去。同场出席的还包括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和前悉尼晨风报驻北京记者、长期关注中国政治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作者约翰加奈特。委员会成员来自共和党的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对美国之音话，是认同这样的看法。 TikTok 是凸显了美中两国的体制的差异。他的问题是 TikTok 和控制它的字节跳动不是思想的自由市场。巴尔说，控制 TikTok 的中国机构可以提升某些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讯息，或者是提升某些他们希望投射出的讯息，最后压制某些叙事，这些叙事可能是贬损的真实，但是贬损中共是他们想压制的。余茂春亦都说，中国的话语权是利用言论自由的工具来到摧毁自由，他们使用 X、 面书和 TikTok 来到传播这些宣传。就在同一日，一名联邦地方法院法官阻止了蒙大拿州全美国首个全州禁止 TikTok 的立法的禁令。根据原本的禁令，蒙大拿州可以对 TikTok 在该州的每次违规行为是处以$10,000的罚款，不过不会针对 TikTok 的个人用户。先前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试图要求是禁止 TikTok， 或者赋予拜登政府更多权力限制或者禁止这项的应用程式，不过这些努力在最近几个月陷入停滞。加拉格尔听证会召开前一日与媒体进行了一场电话会议，他在期间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除了以立法措施推动限制和禁止 TikTok 之外，提高美国民众对 TikTok 的认识和警觉也是至关重要。他说在短期内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鼓励情报界公开他们对这个软体的威胁的评估，或者鼓励那些国家安全官员进一步公开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话给公众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采取行动是重要的，除了推动立法的进程，这个是我们短期内能够做的唯一的事。在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试图禁止下载 WeChat， 即是微信的国际版，和 TikTok， 即是抖音的海外版，但是一系列的法院的判决阻止了这项的禁令的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美国人的预期的寿命正在增加，但仍然低过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因为导致死亡率增加的慢性病、枪击和持续过量用药等的其他因素是继续拖累了这个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疾控预防中心星期三，即是11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出生的美国人平均预期寿命比2010年增加了 1.1 岁，基本得益于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减少。但疫情开始爆发前的2019年，美国平均寿命是 78.8 岁，其他发达经济体的预期寿命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美国依然落后。美国各地群体的预期寿命有很大的差距，譬如女性的预期寿命在2022年是 80.2 岁，男性只有 74.8 岁。2022年出生的亚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 84.5 岁，拉美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80岁，美国白人的预期寿命是 77.5 岁的总体平均寿命。 黑人的预期寿命是 72.8 岁，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的预期寿命最低是 67.9 岁。急症科医生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健康教授温伦恒对美国之音说，既有好消息都有坏消息。他说预期寿命在最坏的新冠病毒之后没有复原更加多，令人失望。这个积极的增加八成的原因是因为新冠死亡下降的结果。他又说，美国即使是在新冠之前在预期寿命上面已经落后我们同类的国家，即使没有新冠疫情，美国过去十年中的预期寿命的改善也都是停滞，即是我们不会有其他国家这么强劲的复原。我们需要改善我们这个国家的健保基础设施，尤其是疾病预防和慢性病治疗。欧洲大部分的国家和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经济体的平均预期寿命都是超过80岁。虽然新冠死亡率略低于2020年和2021年，但是新冠疾病依然是很多美国人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原因，尤其是美国成年人中普遍存在慢性病都增加了死于一次感染的可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彭博美国卫生倡议主任约书亚沙夫斯坦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依然可以更加减少新冠感染的死亡，包括鼓励更加多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但他说疫情威胁只是美国公共卫生官员面对的麻烦之一。沙夫斯坦说，美国卫生面对新冠以外很多挑战，所以我们还要努力，因为很多挑战在疫情期间恶化了。除了要改善预防呼吸道疾病之外，他的组织还要求政府采取联合行动处理过量服药死亡、自杀、枪暴力、撞车、熱死以及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尽管疾控中心跟踪的所有人群的预期寿命在2021年和2022年都有所增加，但是差别仍然非常大。美国白人的预期寿命去年复原最少，男子增加 1.1 岁，女子增加 0.6 岁，白人在疫情期间的预期寿命下降了 2.1 岁。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美国就在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就庆祝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在感恩节之后的第二天就俗称叫做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咁傳統上喺呢一日咧，一直至到聖誕節期間，都會有商品嘅促銷啊、大減價咁樣嘅。咁我都有去商場嗰度行下，不過就冇買到嘢啦。張平康啊，咁你有冇咩收穫咧？
嗱，今年咧，我亦都係湊下熱鬧噶，就係喺呢個感恩節嘅黑色星期五之前一個星期咧，就喺網上邊咧就買咗一個86寸嘅大電視。因為佢個價錢抵啦，就喺度促銷啦，咁我亦都係買咗。其實而家嘅大幅提前登場㗎啦，呢個係黑色星期五。某啲嘅零售業嘅業者咧，就係趕喺幾個星期之前，亦即係話喺11月初咧就已經係喺鋪天蓋地咁係減價促銷嘅。但係仍然有啲美國人咧，喺感恩節咧係嘅第二日咧，所謂嘅黑色星期五咧，就按照傳統咧出外掃貨噶。我哋又聽一聽響路易斯安那州嘅一個居民叫馬莎士都華，佢又點講
咧？Traditional every year, get up at 4 o'clock, eat breakfast, and come in the mall, and shop all day.
嗱，馬莎士都華佢就話啦，佢亦都係按照每年嘅傳統，4点起床食完早餐，然後啊走去商場咧就係購物噶。
好啦，咁我哋不如就解釋一下咧，乜嘢叫做黑色星期五啦？咁傳統上咧就係啲商家咧會用唔同顏色嘅墨水嚟到記帳噶，咁紅色咧就係表示虧損，咁反之黑色咧就係有盈利。咁啲商家就梗係期待感恩節之後一直延續到聖誕呢個購物嘅季節咧嘅年度嘅營收咧就係由負轉正，由紅字咧就係轉為黑字。喺年尾呢一段嘅時間嘅呢個購物嘅季節，亦都係咧佢哋呢啲美國嘅商家，佢哋係計算一年營收嘅一個好重要嘅時期啦。之前一提到黑色星期五或者黑色購物季節，令人咧就聯想到咧，大家係瘋狂咁樣進入到商店嗰度搶購折扣嘅商品，或者係為咗買到一啲限量嘅貨品咧，甚至係通宵排隊呢啲嘅畫面嘅。不過而家咧係疫情過後啦，咁通脹高企嘅情況之下，咁今年美國零售商嘅銷情又係點樣咧？
好啊，嗱，我哋又听一听响北卡罗来纳州嘅一个居民叫萨曼莎林恩博母，佢又点讲啊
？Yes, I have been Black Friday shopping before. It was pre-COVID though, and the lines were so much crazy. All the shopping was so much crazy. I was actually shocked for being Black Friday that there were so few people here today.
萨曼莎林恩博母咧，佢就话冇错，佢以前亦都系去黑色星期五购物噶。不过呢个系新冠疫情之前，排队嘅队伍咧系非常之疯狂噶，所以购物亦都好疯狂。但系呢次咧，令到佢震惊嘅就系喺黑色星期五当日咧，佢走去购物商场去行街嘅时候咧，竟然令到佢系好震惊，因为系好少人。
嗱，咁雖然話咧，而家通脹率咧已經係從係2022年咧，即係舊年七月咧係達到40年嘅高峰，係9.1%，已經回落到啦，係10月嘅通脹咧只係3.2%，但似乎大家都唔敢咧太過放肆嚟到滿足自己嘅購物慾啦，咁導致咧今年嘅黑色星期五嘅購買潮咧係不如預期噶。咁全國零售聯盟預估今年嘅黑色星期五帶出嘅感恩節週末購物嘅人潮咧，係達到1.82億人，但係黑色星期五當日就超過1.3億人。不過咧，就係由於係通貨膨脹咧，就限縮咗消費者佢哋嘅錢包嘅購買力啦。咁所以總銷售量咧就預計可能係持平噶。咁另外亦都有研究話咧，近80%嘅消費者計劃今年假日購物咧。係會降低佢哋嘅檔次，咁即係話咧係將係原本已經計劃購買嘅商品轉為咧係買一啲係更加平嘅替代品，或者乾脆就唔買啦。咁預計今年嘅黑色星期五零售銷售咧係5年以嚟擁有嘅係最緩慢增速嘅結果。咁其中嘅原因就係頭先都講到啦，就係受到通脹嘅打擊啦。咁好似一啲大型嘅連鎖百貨公司，好似係 Target、Macy's 等咧，佢哋嘅銷售額亦都係呈現下降嘅趨勢㗎。
大家亦都可能係身同感受㗎，大家亦都可以想像得到，當大家係走入呢個超級市場去買油鹽米嘅等等嘅雜貨，走入汽油站加油嘅時候，亦都知道咧啲價錢係升咗㗎。房屋租金亦都已經令到民眾咧生活壓得唞不過氣，冇辦法響維持生計嘅同時，亦都係瘋狂購物㗎。相比過去，顧客肯定會係慳下荷包，精打細算。會以更加挑剔的眼光去找自己是一定是需要的產品，而不是想買就買。
另外值得一提的呢，就是在疫情期間網購的方式呢是大行其道了。這個趨勢呢在疫情過後也是繼續延續下去的。在感恩節過後的線上促銷，我們俗稱是網購星期一 Cyber Monday， 已經由往年的單日的延展成為是5日的網路週，就是 Cyber Week， 是為線上的購物是帶來龐大的商機。咁有分析嘅線上交易嘅網站就預估咧，今年全美國嘅網購星期一線上支出咧係達到120億至到124億元，係創咗單日嘅新高。
嗱，響而家嘅網購大行其道嘅時候咧，今年實體店客流量咧亦都唔錯。根據研究機構係講咧，就話黑色星期五商店客流量咧係增加咗2.1%。跨年成長是達到4.6%，情況是有一點改善，是近年黑色星期五最大的年增長率，實體以及是線上的零售都出現了積極的信號。而講起美國消費季節的演變，其實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譬如黑色星期五，又或者是網購星期一，現時亦都新設有旅遊星期二登場。顧名思義，旅遊星期二就是旅遊度假的優惠。在疫情期間，大家都記得了，大家都是留在家裏面不敢出去旅遊的，旅遊業受到嚴重的打擊，不理是航空公司又或者是遊輪或者是酒店業，全部都受到疫情影響的。但在疫情過後，旅遊業者也是大展拳腳了，在感恩節後的購物季節開拓自己的市場，聲稱就是說這個是獲得假日旅遊以及是冬季度假優惠的最好機會來的。
系啦，咁一啲旅遊界嘅人士就話咧，本來喺黑色星期五提供優惠咧，係直到網購星期一，而家索性咧就係延至到喺星期二，就而且係達到頂峰添，就可以係提供更多嘅折扣，特別係咧嗰啲係即係唔使限定一啲日子去旅遊嘅，即係可以靈活選擇去旅遊日子啊，同埋目的地嘅人咧，可以獲得嘅優惠更加多添。譬如有遊輪公司提供大幅的折扣，在高達30%的折扣之外，額外再可以享受750元的優惠。另外就有航空公司 係以低於500元嘅價格咧，係推出一年期嘅無限飛行嘅通行證嚟到吸引旅客。咁有航空公司咧係提供喺低至20元飛去拉斯維加斯、邁阿密同埋芝加哥等地嘅航班。咁另外咧有公司係為會員提供嘅機場嘅貴賓嘅休息室咧，係費用降低30%噶。
哇！呢、這個真係好抵啊！嗱，旅遊網站咧 ，Priceline 嘅執行長亦即係行政總裁咧，海納就指出，節日購物季咧正在成為咗旅遊優惠嘅一個好嘅時機嚟噶。佢仲話，響現時到到明年嘅春天，遊輪公司提供大量嘅折扣，亦係積分獎賞，酒店亦都會有好多嘅廉價房間，想出外旅遊嘅消費者應該好好利用呢個時機啊！在經濟學家分析的就說旅遊星期二這個時間點呢，在過往來說大家是剛剛慶祝完這個感恩節又或者是度假回來，還是在想假期和禮物的時候完全是沒有想過要預計下一次的旅遊，對航空公司或者是酒店來說，這個通常是預訂量是較低的一個星期，但是在去年就有消費者在星期二的旅遊優惠預訂的聖誕旅遊項目當中居然是可以節省到 80%， 相信精明的消費者就會選擇了，是會隨著情況來改變他們的消費模式的。
相信消費者都會精打細算的。是啦，咁隨住就係黑色星期五嘅促銷期間係拉長咗啦，又多咗咁多嘅名堂，譬如網絡星期一、旅遊星期二，搞到咧就大家都眼花撩亂。咁會唔會或者之後到咗某一個時間點，呢啲嘅促銷嘅巧立名目嘅促銷咧，係會對消費者嚟講係變得係冇咗意義，或者係被呢一啲一波一波嘅折扣係搞到好混淆咧？咁我哋就會係繼續去觀察一下啦。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又夠，咁下次再會。
拜拜。
拜拜。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喺呢一次嘅节目里边，我哋继续向你讲述担任美国第22任同24任总统嘅格罗弗·克里夫兰嘅故事。克里夫兰在1893年开始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他的两个总统任期之间隔住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克里夫兰第二次当选时，美国经济正陷入萧条时期，公司倒闭，银行关闭，工人失业，农民失去农场。克里夫兰总统认为经济萧条是政府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当时黄金和白银都被用来支撑美元，而在欧洲只有黄金才被用来支撑本国货币。美国投资者和银行家担心银币流通会使美元贬值，于是他们开始将美元兑换成黄金。克里夫兰总统亦希望恢复实行金本位制，为此他必须敦促国会取消一项强行要求政府购买白银的法律。而就在国会对此展开辩论之前，克里夫兰总统发现自己患有口腔癌，必须立即动手术切除癌肿。但是手术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有关总统有生命危险的消息一旦泄露，将会对国会的辩论产生影响，亦会恶化美国的经济危机。所以手术在纽约港一艘私人船只上进行。医生拔去克里夫兰总统的几只牙，切下他的大部分左上颌，然后切除了癌肿。这次手术只是用了半小时。几星期后，医生用硬橡胶为克里夫兰总统做了一个新的上颌。总统好容易嘅戴上咗佢，有一家报纸报道呢次手术嘅消息，但系官方拒绝承认。直到多年之后，官方先至向大众公布克里夫兰总统做手术嘅事。 里夫兰总统在返回华盛顿之后，向国会议员传递信息，敦促他们取消迫使政府购买白银的法律。他指出，全国各地的人都正在将手中的美元和银币兑换成黄金。他担心过了没多久，国库中的黄金就会被换软，到时就只有银币来支撑美元。如果真是这样，美国就会失去世界强国的地位。克里夫兰总统说，美国人民有权使用世界所有交易所、所有市场都认可的货币，他们的政府无权通过金融实验用同其他国家相反的政策来伤害他们的利益。总统的信宣读完毕，国会众议员开始辩论。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位年轻议员发表讲话，反对总统的观点。他的名字叫做威廉·布莱恩，他在辩论中的表现使他闻名全国。布莱恩说，美国应该继续将黄金和白银都作为货币。他说，如果只是使用黄金，美元就会升值，而这个会使农民和工人陷入困境，因为他们借款的费用会增加，而且对于农民来说，美元变得更值钱，意味着粮食价格降低。布莱恩说，辩论的一方是美国工商界的利益，另一方是无数普通大众的诉求，这些工作疲惫满身灰尘的人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在太多时候，他们呼救的呐喊根本无法穿透国会大厦的外墙，而那些本来不应该得到政府帮助的人就轻易地进入国会大厅。总统应工商业界要求是错误，正如一个人不能够靠海浪上的泡沫来衡量大海沉静的深度一样，总统不能够通过听信这些中间人的言辞来判断广大人民的愿望。布莱恩的演说比其他议员都精彩，但是这个不能够挽救白银采购法。国会众议院通过克里夫兰总统的建议取消白银采购法。参议院亦通过总统的建议，美国开始完全实行金本位制度。在这个之后，所有人特别是总统都在等待美国经济状况出现改善，但是结果并非如此。更多的企业倒闭，更多的工人失业，数以万计的人离开家乡外出寻找工作。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开始联合起来组成抗议团体，他们称之为产业军。有一支产业军是由一个名叫做雅各布·科克塞的人组织起来。科克塞建议联邦政府雇用无业工人去修建道路。他说，政府可以筹到足够的资金，每日付给每个修路工1.5美元。科克塞决定去华盛顿提交他的建议，并决定带领他的产业军成员一起去。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克里夫兰总统恢复金本位制之后，美国坏透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改善，失业工人组成抗议团体产业军。一些产业军成员在科克塞的带领之下踏上去华盛顿的道路。他们从俄亥俄州向华盛顿进发，沿路又有几百名失业者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在这一支产业军到达首都华盛顿的时候，队伍里面只是剩下300人。市政官员禁止科克塞带领的产业军成员在公共场所集会，禁止他们向民众寻求食品和钱。科克塞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他说，如果我的人在华盛顿街头饿死，那他们的尸体味道将会迫使国会采取行动。 科克塞试图在国会大厦宣读一份抗议声明，但是警察阻止了他，于是抗议者向警察涌去。警方后来将这个行动定性为暴乱，包括科克塞在内的一些人被逮捕。法官判科克塞犯有毁坏公共财产罪，坐监20日。没了科克塞的领导，他的产业军就解散了，民众打道回府。但是导致科克塞产业军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并没有缓解。在美国各地，抗议和罢工此起彼伏，规模最大的罢工出现在芝加哥，抗议对象是制造火车车厢的普尔曼公司。公司老板乔治·普尔曼同时拥有公司工人居住的小镇，以及镇上的商店、房屋、学校和图书馆。1893年经济萧条开始之后，乔治·普尔曼裁减员工，减少留低的工人的工资，但是他们没有降低工人的房租，所有对此表示抗议的人都被开除。1894年春天，一位工会组织者来到了乔治·普尔曼的小镇，他就是尤金·德布斯，美国铁路工会的领导人。普尔曼不想给他的工人参加工会，但是刚刚开始时他并没有阻止，结果有4000多人参加了工会。这些新的工会成员马上投票决定举行针对普尔曼公司的罢工，铁路工会的其他成员亦支持他们，同意凡是遇到有普尔曼车厢的火车，他们就停止工作。几日之内，60000铁路工人参加了罢工，20条铁路线停运。工会领导人德布斯试图令罢工和平进行，但是他无法控制全国各地的罢工者，所以铁路公司要求联邦政府派军队瓦解罢工。而这种要求有个法律问题，美国宪法规定联邦军队只有在州政府的请求下才能够进驻某一个州，但是现在并没有哪一个州请求联邦政府派兵。克里夫兰总统召集内阁会议讨论铁路公司的请求，他们最终同意派联邦军队进入这次罢工的发源地芝加哥，以确保联邦邮政法的执行。联邦军队将保护运送邮件的火车。但是联邦军队的到来引发了更多的暴力冲突。德布斯和美国铁路工会的其他领导人被捕，普尔曼罢工结束了。克里夫兰总统面临日益深化的政治矛盾，工会谴责他派联邦军队瓦解普尔曼罢工，农民和西部居民指责他反对使用银币，而另外每个人都责怪他没有做更多的工作来扭转经济萧条的局面。而所有这些政治问题都将对下一次的总统大选产生重大影响。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要放3日长假，他们正在计划假期安排。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oot hoops 以及 Rocky.
I can't believe we have a three-day weekend. I haven't had a break from school for so long.
是啊，放假啦，一定要玩得开开心心。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over the long summer?
唔知啊，不过今日放学之后，我同 Tracy 约咗去食饭睇戏，你要唔要一齐嚟啊
？Sorry, Li Hua, I have plans tonight.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Jeffrey and Tom.
Shoot hoops? 咁即系咩啊？
Shoot hoops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to play basketball.
Oh, 原来 to shoot hoops 就是去打篮球。
Yes, in basketball, the main goal is to shoot hoops. If you are on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r alone in a casual manner, you can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shoot hoops.
我明了，打篮球主要目的是投篮得分，所以要去打篮球的时候就说 I'm going to shoot hoops.咁如果我要去踢足球，就可以话 I'm going to kick balls.
No, no, no. No one says they're going to kick balls when they're going to play soccer. This way of saying to play a sport is only used in basketball.
哦，原来只有打篮球可以咁讲。诶，系啦 ，Larry, our school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our rival school tomorrow. We have to win. 我可唔可以咁讲噶
？Well, you generally don't say shoot hoops.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basketball game or competition, shoot hoops is only used for casual basketball playing.
不过 Larry, 识咗你咁耐，我好似从来都未见你打过篮球嘅，真系深藏不露哦。
No, I'm not that good at basketball. I'm just a rookie.
Rookies? What's a rookie? 我嗰日有个朋友都话自己系投资嘅 rookie， 我都唔明白佢讲乜。
No, a rookie is a beginner, a person who is new to a field or a profession.
Oh, rookie 是初学者的意思。你说自己篮球打得麻麻地，啱啱先至学。我那个朋友就说自己是啱啱开始做投资。
That's right. A rookie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y type of beginner. You can be a rookie doctor,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or a rookie violinist.
咁我明啦。Larry is not only rookie at basketball, but is also rookie at driving. 你唔单止打篮球啱啱学啊，开车都系新手添。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ve been driving for years.
冇错，你攞咗驾驶执照好耐啦，但系你开车嘅技术都系同初学者差唔多。次次坐你架车，我都心惊胆跳嘅。
Well, I'm just not that good at driving.But you didn't use the word rookie correctly. Rookie is a noun. It is a person who is a beginner. However, you use the word as an adjective.
咁讲 rookie 系名词，唔可以做形容词。我头先讲错咗啊。
It's okay. Try again.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he's a rookie in basketball, he practices very hard and has become really good at the sport.
That's good.You can also say he's a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or more simply, he is a basketball rookie.
是，可以直接说一个人是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或者 basketball rookie, 咁我明了。
That's good.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shoot hoops?
有了。The basketball rookie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Yes, that's right. Hey, you're learning fast.
这个梗系啦，我学习能力咁强 ，but I think I'm still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Well,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good at a language.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already.
系咩？多谢啊！
各位听众，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hoot hoops， 就系指打篮球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rookie， 系指初学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咧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